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讲员是陈慕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人生你如何选择”。经文在士师记14:14。把时间交给慕天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它叫做《料理东西君》。哦，有些人在点头哈，那可能我们的。有经历过某一个时代，这个料理东西君有一句话，就是每次那个节目最后面他会问说，今晚你要选择哪一道。好，上个礼拜重新教师在分享说，那个三台的年代，很不幸的我没有那么我这个已经是第四台的年代了哈。那看这个节目呢，在我们家中会有一个就比较不会争吵，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个节目。他会把有两位主持人，然后有大概七位来宾，他们每一次在这个节目当中，他们就会预备两套的菜肴。但是呢，他不是只是煮菜而已，他会告诉你说，这个牛肉的牛它是吃什么草长大的，他会拍摄那个影片到实地去，让你去看到说，哇，那个牛被照顾得多好，就连牛喝的水是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就知道说，哇，今晚这道菜肴的牛肉是多么样的美味。那同样呢，他也可能会告诉你说，哦，这边的米是怎么种出来的，然后就是透过拍摄访问，就 每次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就仿佛身历其境。大概人生没有机会真的在那个舞台上，然后说我今天要吃这一道菜，但是每次看那个节目的时候，你就好像身历其境，然后跟当在里面的来宾一同去选择说，今晚我想要吃哪一道菜。那种可以选择的感觉真的很好，特别是当有两道都是美味的菜肴在你面前，真盼望好像我们可以在那个当中一起去品尝到那个美味。如果那道菜只是这样子端在你的面前，端在我的面前，可能我们觉得很平常，但是透过那个节目的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道菜其实光看它的介绍后，你就觉得很满足。如果我们的人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样貌，或者是说看到一个人他全从出生到死亡的一个样貌，他的生命可能会有好有坏，在这样的一样一个生命的介绍一个故事当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在这当中去思想，今天如果是你或我站在那个时空的现场，我们人生要如何选择。在过去我曾经用两次和大家分享关于士师记当中的参孙，今天我要最后一次来跟大家分享参孙的故事，但是这次他是分享他的完整的生平。而这个士师记的作者其实他正在邀请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参孙，不是只是用一个历史的眼光去看参孙说，哦，好，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却要我们站在那一个生命的前面，我们去看待参孙的生到死，他的一生的好与坏，他当中的那些软弱，他那些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神就要问你和我说，如果是你，你的人生要如何选择。好，让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主，你的话说，以色列啊，上帝的儿女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今日我们在你面前聚集，要一同领受你的话语，你的恩典，祈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的心柔软，成为好土，得以领受。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如果你手中有圣经，我邀请你可以翻开旧约圣经的士师记。那今天的篇幅因为我会非常的长，所以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全部列在周报上面。那两段士圣经我们可以先翻到旧约的255页，如果你是用教会的圣经。参孙是士师记里面的最后一位士师，而他的故事也是在圣经中鲜少有从出生到死亡都被记载下来的，就连亚伯拉罕、大卫他们的出生其实都没有清楚的交代。而这个横跨四章的篇幅，是在光是在士师记的分量就是相当的一个重量。如果谈到参孙，我们要来认识他的话， 有一个字，这个字叫做秘密，大概可以从这个秘密来说他的一生。只是这个秘密很特别，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完全的了解这些秘密。对当事的人，当事人可能是秘密，但是对我们的读者完全不是秘密。而这个可以了解所有秘密和所有事情的这个角度，其实就是上帝的角度。我们好像从上帝的角度去观看参孙的一生，他如何出生，如何被拣选，他如何在他的爱情中挣扎，如何在他的公义与公平中他去报复，去复仇，甚至到他最后人生的死亡。在参孙的叙事中，有一段有一个叫做谜语，在14章14节。这个谜语是什么呢？这个谜语是当参孙他爱上了一个非利士女子，他到了亭拿，然后呢他去看他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狮子，他就把徒手撕裂了以后，然后他就靠着上帝帮助他杀了这只狮子。在后来他就跟他父母说他要娶这个妻子，他再一次去亭拿的时候，他特别去看这个狮子，而且去看这个尸体。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特别在于其实参孙是一位拿细耳人，他是不应该碰死掉的尸体，而他去那边的时候，他发现狮子里头有蜜蜂，有蜂蜜，他就把当中取出来，而这就成为他的秘密。他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所有只有知道的就只有他自己，还有正在我们在看的这些读者。来到了亭拿的婚宴，在当时的婚宴一连举办七天。从这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参孙的一些性格。他在那个婚宴当中，他只有跟他父母，然后非利士人就排了30个他的陪伴，可能就是像伴郎一样的在他参孙的旁边。参孙就跟他们打赌，在婚宴上就打赌，他就说，如果你答得出这个谜语的话，我就送你们30套礼衣和衣裳。这衣服在今天对我们这种可以大量制造的时代，衣服好像价值其实是很便宜，但是对当时那个是非常贵重的，一个人可大概就是一套正式的服装。而参孙的谜语是这样说，他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好，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记载的时候，请问大家知道什么是甜的从强者出来吗？我已经讲完了嘛，有一个东西很强，就是狮子，对不对？他后来发现的那个甜的是什么？是蜂蜜。好，那什么是吃的从吃者出来？我们那时候看，我们可能看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很快，我们没有特别留意。我们知道甜的从强者出来，他就跟这些非利士人打赌说，你们如果知道的话，你如果赢的话，我就送你30套这个服装，那你如果输的话，你们就赔我30套。弟兄姐妹，非利士人他们知道前面的东西耶，他们不知道后面的，因为后面这件事情只有参孙他自己知道。大家想想看那个场景，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场景，在一连七天的婚宴当中，又吃又喝，什么东西会从吃的人出来？大家有大吃大喝过吗？吃到饱，一连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大概就是从嘴巴里吐出来。所以参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不是只是谜语而已，他在讽刺说，你看你们吃成这个样子。参孙是拿细耳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当场他有没有喝很多的葡萄酒，虽然说前面他去碰死尸，但是圣经没有说他有没有喝酒。但是大概这句话，一个以色列人不像他的同伴很怕非利士人，他这个谜语当中还充满了讽刺，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自负，而且就是还有一点小聪明的人。他这个问题呢，对于这些非利士人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这个谜语其实是一个不公平的谜语，因为只有参孙知道答案。第二个，它是一个嘲讽的谜语，而且它显露出他的自负与骄傲，在婚宴上显出他自己的智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经文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非利士人为什么那么生气。到了第七天呢，他们就对参孙的妻子就说，你去宽宏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怎么样，用火烧你们全家。 哇，你看这些非利士人多生气啊，因为他说您请了我们来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夺去吗？你就知道那个衣服对他们来讲是多么贵重。然后参孙的妻子呢，就在菲利斯就在参孙面前哭哭啼啼，然后就说：“啊，你是恨我，你根本不是爱我，然后你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我。”然后说，然后参孙就说：“他连他的爸妈他都没有讲。”哎，这个是参孙，后来参孙实在受不了了，他在妻子的这样子的宽哄之下，最后他就把秘密告诉妻子。但我们看到十八节这边讲了什么事情？请问菲利斯人有这些陪伴，有跟他讲，有讲说他们知道答案了吗？到了十八节这边说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城里的人是指说那所有那边城里人们是复数，这些人他们没有讲答案，他们做什么事？他们说了另外一个谜语，他们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蜜跟狮子就是答案，对不对？问题是他反过来考了参孙，什么比蜜还甜啊？什么比狮子还强啊？参孙这下知道了，他知道答案被诓哄出来了，那他也知道是谁去把答案讲出去了，是谁？他妻子。参孙可以撕裂狮子，谁可以诓哄出参孙的答案？他的妻子。那什么比蜜还要甜，让他可以做出这件事情？那就是参孙的爱情。所以菲利斯人他们已经全城人都在用这个谜，在讲这个谜语，其实在笑参孙，说你以为你很强吗？你还不是输在爱情之下。所以参孙非常的火大，他就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母牛犊就指了他的妻子，就猜不出我的意思来。”从一个参孙，他开始出这个谜语，他是一个不公平的谜语，可是他所换来的是非利士人用一个不公义的方式去取得答案，他用烧他太太的全家来换这个答案。原本是嘲讽别人的谜语，结果反过来变成怎么样？他被羞辱，而且全城的人都知道，还羞辱他。一个原本以为一定会赢的赌注，不止输了，他还成为非利士人的笑柄。哇，这是上帝拣选的一位士师，他的出场就在讲他这件事情。结果呢，有趣的是，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出了一个谜语以后，结果神的灵帮助他，他就下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亚实基伦，这是腓力士的另外一座城。他杀了三十个人，杀了三十个无辜的人，然后抢了他们的衣服，然后把这些衣服给了那个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就发怒，就是婚礼还没结束算了，回家去，他气坏了。 我自己在读诗记的时候，特别是参孙的时候，内心有充满许多的 OS， 这真的很复杂，就是为什么参孙可以这么狂傲，然后上帝又帮助他。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拣选他就是要来对抗腓力士人，只是这些人也很无辜啊。从我们今天来角度来看，四世纪就是这样子真实的把一个人他的勇力，上帝怎么样给他恩典，在当时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其实就是要去搅动以色列人和腓力士人的关系。他成为了一个武器，即使他的生命在追讨自己要的公义，但他成为上帝使用的一个武器，成为了要去搅动以色列人和腓力士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一个器皿。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完全不想要按着上帝心意去和腓力士人征战了，他们也不想要过被上帝所统治，他们只想被腓力士人统治，觉得这样过得很好。如果我们只是用今天的角度去看，我们大概不大了解上帝怎么看参孙，怎么样看，要我们怎么去看参孙。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第一位士师，那是四世纪当中的原型，那位最理想的士师就是俄陀涅。俄陀涅在第一章出现的时候，他回应了犹大支派的加勒的呼召。加勒说他要去攻打一座城，说谁能打他这座城，按着上帝心意可以去征战得胜的，我就把我的妻子许配给他，我的女儿许配给他，不是把妻子许配给他，他就把他女儿许配给他。那俄陀涅就出来了，然后他就按着勇敢的去征战， 大家看到参孙哦，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爱情在征战，但是他只是想要得到这个妻子。但是儿童天使回应了一个在上帝使命当中的心意，然后得到了他的妻子，而且他的妻子跟他一起有着相同看见上帝心意的一样的眼光。参孙的记载不止这个事件，在后面我待会会分享又一次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非常相似的情境又再次的发生。他仍然在他的两次的爱情的网络里面。而俄陀念呢，当以色列民得罪上帝的时候，俄陀念被兴起成为士师，带领以色列民率兵征战，并且平息了当时的仇敌。他的人生的结局，他也是圣灵大大充满他，当圣经最后记载他是国中太平40年。但是参孙的下半场到他最后的死亡却是非常的悲惨。圣经中给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眼光，我们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是被上帝使用，可是却有两种不一样的眼光。一种是带着仇恨，带着追求自己的公义，自己追求自己的公平还有复仇来回应上帝的使命，可能内心还有很多的苦毒。另外一种是他看见上帝的那个使命的荣耀，他看见那个他可以被上帝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完全是同样一件事情，做上帝的事实，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眼光。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服侍主的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的对比。我想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的10章38到42节，那边提到经文这边说，有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入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女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而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就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他跟耶稣说：“主啊，我的女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不在意什么？你不在意，不在意我吗？让我一个人在那边忙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在路加福音这边所说的话，并不是在指责马大做的事情毫无意义，而是在提醒马大，当他内心为这些事情感到烦忧，感到不公平，感到委屈，感到疲惫软弱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放在这些事情的更上方，那是对耶稣的话语，对耶稣的心，对渴望渴慕更认识的耶稣，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种渴望，要胜过你现在所这些的烦恼私欲，你所追求的公平公义与公正。很多时候我们的在今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常常在被很多的思虑跟烦恼所搅扰的。昨天抗力团契我们在分享一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新的版本翻译成《灵命操练礼赞》，它是傅士德牧师所写的。其中我们在谈到一章叫做独处，大家想要独处的时候是拿着手机躲在厕所里吗？当然不是的。在这里头所提到的独处，是我们需要进到一个空间，或者一个时空，一个状态，刻意在一个场合，那是我们去与神面对面的一个单独与神面对面的一个空间。在那里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不轻易的把我们内心的言辞借由嘴巴去宣泄出来，但是在当中我们的目的目标是渴望的与神能够来连线，让上帝的心意可以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主是他，而那个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安稳和力量的源头。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3C 的时代，其实我们鲜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我们一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想要的就是拿着我们的手机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参孙的一生显露出他当时不只是显露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显露出当时的以色列民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情境。参孙这一生其实就是活在 追求他自己所认定的公义当中。上帝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始终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他，给他那个勇力，让他可以对抗，不只是对抗狮子，甚至是击败腓力士人。甚至在15章那时候，当他已经被以色列人交出去给腓力士人，他一个人被交到腓力士人面前，然后腓力士人在那边大声欢呼的时候，他挣脱绳索，神的灵与他同在，他以一挡千，杀死了千人。这些是神的灵一次又一次在他的困境中帮助他，带领他胜过他生命中的那些一次又一次的挑战。而但是对于参孙而言，他的软弱他始终没有真真实实的去面对，而神好像只是一个在遇到困难就向他祷告求帮助的一个对象。来到了经文的最下段16章，他在加萨和妓女同睡，接着他爱上了一个女子叫大力拉。而这个人生的下半场好像又回到了他起初上半场同样的一个情境，有什么比蜜还甜，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当他人生从开头走到最后的最后一段故事之前的时候，他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在梭列谷，参孙爱上了一个女子叫达里拉，这时候那个参孙已经是腓力士人当中那个首要的通缉犯。当时呢，腓力士有五位首领，他们就去见那个妇女，然后就跟他说：“你去把参孙，为什么有这些神力、勇力可以来杀戮我们，来告诉我们，如果你可以骗出这个秘密的话，我们每个人给你1100色克勒。1100色克勒是多少钱呢？其实五位首领的话，就是大家数学应该蛮好，就是5500色克勒。”十色克勒大概是当时的工人一年的薪水，我们今天如果只用最低薪资27000的话，那一年的薪水是324000，所以如果换算成5500色克勒除以10就是多少？550色克勒。550色克勒乘以300，324000是多少？哦，这个我们没有在考试哈。我这边有写答案，因为我也是 用算的，不是自己算出来的，我用计算机算的。那是1,720,000元啊！我们的建堂基金就在这里了。这么多钱，吓死人的多。这个我们没有，当然没有什么人敢想象我们手上拿这么样大量的资产的感受，大概极少数的人可以有这种经验。于是大力拉就前面的亭拿的女子是被死威胁，这个女子是被金钱的利诱，她就开始跟参孙玩起了爱情的游戏。她说：“哎，你告诉我啊，怎么样才可以把你绑住啊？”但是呢，参孙呢就一连三次，他就用各种的方式，就想说：“啊，你用什么绑我？什么绑我？什么绑我？”一连三次，那每一次他讲完以后，那个大力拉就在他睡着的时候就开始照他说的把他绑住。然后绑住以后，他就说，就在他睡着的时候就大喊说：“哎，腓力士人来了！”然后参孙就吓醒，然后一下你就挣脱，哇！然后就说：“啊，你又骗我！”这样，这个真的很，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就好像两个就是一对男女在那边玩耍一样，一连三次，然后参孙都完全没有觉得任何的奇怪，或者是他好像对自己极度的自负。16章15节，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后来参孙他每天都被大力拉烦，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他就告诉了他内心那最深藏的秘密。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的就是归神做拿西尔人，那个长头发是上帝与他立约的记号。”那个是他身份的荣耀，是神给他的尊贵。可是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大力拉以后，他就说：“哎，如果这个剃了我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变软弱，像别人一样。”这一次， 参孙还能用他自己的自负，靠着上帝在给他的恩典，脱离这次的危险吗？他能再一次的逢凶化吉吗？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这一次神离开了他，不再赐给他的神力。接下来在21节，我们看见参孙的人生最悲惨的一段叙事，那就是非利士人把他抓住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那个神力，他的眼睛被挖掉了，他被下带到加萨，用铜链锁着他，他就在监狱里面推磨。这大概是他人生最黑暗的一个时刻，也是我们觉得一个非常难以想象也最悲壮的一个人生的结局。过去他可以去羞辱别人，过去他可以靠着上帝的帮助可以征战得胜，但是在此时的此刻他确实被羞辱。不过圣经很有趣，我们看见上帝仍然留了一句经文在这边，他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即便在我们人生最痛苦最悲惨看起来没有盼望的时刻，上帝好像仍然给了我们一丝微微的亮光和恩典。这时候在经文参孙人生的最后，那时候非利士的首领聚集，然后他们就要在他们敬拜的大衮神庙在那边欢庆，他们就说，哎，我们把参孙找出来，他过去怎么样欺负我们，或者怎么杀戮我们，现在我们把他来戏耍一下，当小丑在当中。于是呢，参孙就被带到了这个当中，当时他已经看不见，需要有人扶着他，他就跟他们说跟那童子说，你把我扶在撑住这个神庙的那个柱子旁，在那里他跟上帝做了他人生最后一次的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但我们注意他人生的终局，他仍然是想要复仇。这时候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然后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还杀的人比活着杀的人还要多。神在参孙的人生的终局仍然怜悯，仍然帮助。我不知道当我们看完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弟兄姐妹对你或的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共鸣处吗？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的点，你可以在参孙的事迹当中你可以找到相似之处呢？对我来说，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家面对的很大的一个难处是我们家老三他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半夜会不断的醒来，会抓，然后好几次好几分段，然后每一次都会很久很久，然后他过去抓到会把自己全身都抓流血。所以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他抓，后来我们夫妻就分开，就由我来 陪他睡觉。照理说每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是大家要最放松的时候，但是对我来讲那是所有的恐惧害怕涌上来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这一个晚上他会醒来几次，我不知道他醒来每一次会醒来多久，是半小时呢，一小时或两小时。他每次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说，爸爸帮我抓，然后我就帮他抓。一开始我秉持着耶稣基督的爱，秉持一个牧师应该要有 的要实践上帝给我的这样的一个为父的心，前面帮他抓都很没问题。但是当你心里疲惫身体也软弱，然后面对这孩子不知道又要多少次的这样醒来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开始感到有一些不满甚至愤怒，说你可不可以停下来，心里会这样想，但是你又知道不可以，不要把这样的情绪宣泄在孩子的身上。每一个半夜其实一开始我还会跟他聊天，我还会跟他编一些故事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晚上他们常有时候我们深夜在那边讲故事还蛮好笑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我很疲惫很没有力量，然后一早大概6点多我要再次起来要送我们大的孩子去上学，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每天晚上感到害怕睡觉，然后一次又一次的醒来。在许多人为我们的祷告看起来短时间也都没有什么样的改变，直到前些日子大概几个月前我们孩子终于有很显著的 改变，然后他不是完全的好，但是已经可以睡过夜，然后也跟我们分开睡了。其实上帝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当孩子已经渐渐有一个跳跃式的改善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里头还没有好，我心里头还仍然停留在那个每个夜晚要睡觉时感到的害怕，那个觉得不满足，或者是觉得我已经在很疲惫的情绪下，我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没办法去做任何头脑知性的思考。我可能可以用三 C， 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三 C 会让你更清醒。我白天可以喝很多的咖啡，让我可以更清醒，但是在那种很疲惫的状况下，累积的那个情绪跟疲乏，还有很多心里头的那种苦毒，其实是没有被处理完的。然后我的孩子已经比较好了，虽然不是完全好，但是已经比较好了。但是我生命的状态，当我抽离过来看我自己现在怎么过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头非常不满足。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不要说牧师啊，说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生命的状态。但是我觉得神也很恩待，他也让我知道说，他也借着圣灵提醒我说，没有关系，你慢慢来，你不要急，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过去的日子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一个属灵的不满足在内心不断的冲撞，我到底要用我自己的方式继续过我的人生，过多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十年，到人生的终局，我仍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过我自己的人生吗？我仍然是在追求那些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吗？还是我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是用那些这世界上各式各样好像可以短暂满足你的事物去压抑你的感受，去除掉你情绪当中的困扰，而是单单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重新开始，重新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曾经在一次分享跟大家提过，有一句话说，神不会浪费任何的伤痛，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位神仍然是要我们所侍奉敬畏，我们顺服的神。如果我们的心不愿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样的伤痛它不会发芽，我们不会在我们的软弱中成长，我们的生命可能十年后仍旧是一样。到了人生的终局，的确我们这一生可能还是为上帝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里头缺少了那一份带着使命，带着喜乐，带着上帝的荣耀，丰盛与满足，跟随主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的品质。人生如何选择，在伤痛中，在软弱中让上帝工作吗？或是继续用我们的方式去面对这世界的道路？哥林多后书七章九节，保罗在那边说到，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后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继续放任我们那些忧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觉得我们这是世界当中最受委屈的那一位。但是我们也可以，就像今天诗班所献的诗，知道神是那一位坚定不移的爱的那位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再次交托给他。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生，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握我们自己的人生，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还可以走多久。但是主，我们盼望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对你所赐给我们美善的生命，那个尊贵荣耀的生命可以有渴望。我们渴望能够让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软弱中来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渴望， 在我们的伤痛中啊，你的圣灵来亲自的安慰，也在我们好像执意要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事情上，我们学习交托与放手，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被你的手紧紧的来抓住。我们相信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里，我们可以放胆毫无惧怕。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